们做一个祷告，我们开始。主，谢谢你啊，再次的召集我们一同来学习，无论讲的听的，求主你造就我们，使我们得到帮助。主你装备你的众仆人们，让他们好好来学习你的话，也能够在他们的生命中能够流露活出来，以至于他们将来他们毕业的时候，他们能够大有能力的为你做见证。主，谢谢你求你开恩，求你怜悯，赐下智慧，赐下信心，赐下金钱。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救主的名，阿们。好，我们先看一段经文。上一次你们有问一个问题，我觉得我没有很好的回答你们哦。我们先看加拉太书六章十六节，一二三，来。所以上次你们问我说，就是加给他们，这个他们是谁哦？这个他们如果你看上文的话，你就知道是犹太人，但是不是单单犹太人哦，就是最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凡照此理而行的他们 ，OK， 明白吗？凡照此理，什么理？凡照此理而行的，行什么理？上文你看是什么？凡照此理而行的，照什么理？不是，再看清楚。你可以这样讲，但是要再仔细一点。凡照此理而行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做信造的人，然后夸，就是这个信造的人会夸耀十字架。OK， 所以凡照此理的，就是那是新造的人，就是重生的人。这个他们就是。凡要照此理而行的犹太人，然后还有呢，还有神的以色列。所以结果为什么你会看到，如果这个他们就是那些信主的犹太人，而神的以色列到底是谁呢？应该是所有信主的，包括谁？外邦人哦。因为所以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一再强调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哦，我们是那真实的子孙哦。所以你看加拉太书三章六节到第九节，三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四章二十一到三十一节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我们外邦人是有份的，好吗？所以上次我没有好好的比较好的清楚的解释，所以保罗是特意的这样把它分开啊。为什么呢？其中可能的原因是因为他害怕，如果他只是说愿凡照就是说，如果他是说怜悯加给神的以色列民他们可能会有一个误解，就是说只有犹太人是有份的。因为这个神的以色列人通常是不用在外邦人身上的。但后来你看，在保罗的书信当中，以弗所书、罗马书、加拉太书的时候，他都指向我们外邦人是有份的，明白吗？好，有问题吗？当然如果你们有其他的解释你们可以你们可以不需要一定要接受我的解释了明白吗？但是我认为这是最合宜的解释。好 ，OK， 来，我们先你们得到讲义吗？这一份就是不能承受神的国指的是谁？因为上次有问有关这个的问题，所以我要用一些的时间回答你们了，好吗？到底我圣经有多处的经文讲到，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这样的人不承受神的国，他们指的是谁哦？首先你们念哥林多前书六章八节到第二十节你们念一二三。
你们倒是欺压人归附人，况且所欺压所归附的就是弟兄，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男童的、欺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事，我总不受他的强制。食物是为衣服，衣服是为食物，但是要叫这两样都废坏。身子是为灵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 不是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是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你们要逃避淫情，人有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是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身上得钥匙。
好，你们仔细看哦，因为这段的这些的经文哦，你看啊，在第九节，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知不要知妻了，无论是淫乱、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欺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然后他指哦，你看啊，他说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的状态？他说你们中间也有人什么从前是这样的，所以他把基督徒跟上面他所描述的人有没有区分，有没有分开，有没有？第十一节，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的，有没有区分，有没有分开？有啊。然后他说基督徒，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基督徒有没有被洁净？有，已经洁净了。 OK， 过去式啊，已经洁净了。所以基督徒洁净了吗？洁净了。成圣了吗？再成圣啊，称义。所以你看啊，到十二节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能受他的辖制。如果你是连着上文来解释的话，保罗可能的意思是说你什么都能做，但不是什么都有益处。但是如果你连着下文来解释的话，十三节保罗似乎是在讲说食物啊这些东西都可以做啊，都可以吃，但不是什么都有益处啊。所以这节经文不容易解，明白吗？好，我们继续的来看啊，第十五节，岂不知道你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所以基督徒的身体是属于谁的？基督的。然后所以保罗劝他们哦，不可以淫乱，所以不可以与娼妓联合在一起啊。所以他说，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他就劝基督徒不要淫乱。第十八节，你们要逃避淫行。所以二十节的时候，保罗又在提醒他们，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他们要在身子上荣耀神哦。所以保罗的劝诫辅导的方式，他不是说你们基督徒啊，如果你们犯这样的罪哦，你们要下地狱。他的劝诫的方式不是这样，他的劝诫的辅导的方式是怎样？你们已经是蒙洁净了，你们已经是成圣称义了，你们的身体是属于基督的，所以不要去淫乱。你们已经是被重价买来了，所以你们在身上要荣耀神，明白吗？所以前面的那一段 OK， 不要知妻，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这一批人，我认为，我相信啊，你们可以不赞同啊，因为我知道这些经文不容易。我个人认为，他不是指向基督徒，然后那些基督徒犯了这些罪，然后保罗说这些人不能承受神的国，明白吗？好，所以你看啊，记得哥林多教会是一个败坏的一个的教会，对不对？你们如果熟悉哥林多前书的话，后书是不是败坏的教会？是，里面有什么很多罪，结党纷争，然后有人抢了他的继母做老婆，然后他们似乎也有淫乱，所以保罗才要骂他们吗？淫乱找妓女啊这些，还有结党纷争，然后 还有什么罪？彼此控告，还有吗？你们还记得有什么罪吗？啊，对，在圣餐的时候他们彼此相欺，啊，这些种种的罪。但是保罗称他们的时候称他们为什么？圣徒。保罗称他们为圣徒，哦，哥林多前书一章二节，哦，然后称他们为有圣灵的信徒，哦，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哦。好，我们看保罗的辅导的方式，哦，他当他教会里面当有人淫乱的时候他怎么处理，哦，你看哥林多前书五章一节到第五节，你们念一二三。好，在这里的时候有人娶了他的继母为老婆，可能不懂有没有真的抢过来，不懂他父亲还活着吗？但应该是极度败坏的，因为保罗说什么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都没有的，所以是极度的败坏。所以你们要注意啊，你们回到教会运使这样的惩戒管教的时候，不要随意的运用，明白吗？你们要看到保罗是在什么情况之下运使的。在保罗所牧养的教会里面，许许多多的罪都有，什么的罪都有，结党纷争也有，淫乱也有，但是唯有这一个人他要把他什么赶出去，赶出去。当然还有其他的那些淫乱的，保罗说不要与他们吃喝，不要与他们结交，这个有，保罗有这样讲。但唯有在这里一处是很清楚的，保罗是要奉耶稣的名把他赶出去，因为他所犯的罪是连外邦人都没有的，是非常邪恶的。但这样的一个人是得救的吗？得救的吗？这样的一个人得救吗？保罗也不敢论断他不得救哦。你们看到，啊，第五节你们念了一二三。所以把这个人交给撒旦是什么意思？要使他的什么身体什么败坏。如果你看旧约和新约的话，旧约当一个人他被撒旦攻击的时候，他身体会什么？可能会重病。然后新约的时候，当一个人被撒旦捆绑的时候，他也可能患病啊。所以耶稣把那个鬼赶出去，那个人的病就好了，对不对？啊，不是说每一次都是被鬼服的。所以把这个人交给撒旦，所以上帝任凭撒旦来惩戒这个人啊，来刑罚这个人，使他的身体败坏。使他的灵魂下地狱吗？使他的灵魂什么？在主耶稣的日子里面可以什么？得救。所以你看啊，当保罗这样讲的时候，他有没有说把这个人交给撒旦？然后我告诉你，凡这样做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他有没有这样讲？没有。他反而讲什么呢？好使他的什么？灵魂得救。你们看到吗？所以你们这些的经文，如果你们熟悉，你们清楚，你们明白了之后，你们以后回到教会，你们牧会的时候，你们会比较谨慎，比较小心，懂得怎么样的样来处理。好，因为确实在教会里面有一些的弟兄姐妹陷入一些某一些的罪的时候，他有时候会反反复复，然后再掉回去，然后他再竭力悔改。好，然后就好像病人一样，然后你要看住他，啊，稍微松一下，然后他又重犯。但他每一次重犯的时候，他很痛苦，他每一次都流泪，他每一次都要悔改。有这样的基督徒有，所以我们要小心，就说哇，就这样很可能这个人没有重生，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人，所以他不承受神的国。这样的话，如果你们还是这样的话，我还是尊重你们了。OK， 我还是尊重你们。因为以后你们自己会做牧人，你们会自己交账了。 OK， 好，我们再继续看了，啊，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节到三十二节，啊，你看后来他们吃圣餐的时候，他们彼此相争， 结果他们争斗，然后结果主审判他们呢、哦。啊，你们念二十节到三十节，来，一二三。所以当中有许多人死了，对不对？是神的管教，对不对？所以你们以后你们施行圣餐的时候，你们要谨慎，要严严的警告他们，不要结党纷争相争，尤其是在圣餐里面藐视神。所以后来神审判他们，有一些人死了，睡了，然后这一些人受主的惩治，是要他们让世人一同定罪吗？是不是？这些人受主的惩治，是不是要让他们与世人一同被定罪？是不是？不是啊，不是，对不对？保罗说是不是？保罗说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所以我个人认为啊，我个人认为他们这些人只是神取走他们的在世上的生命而已，但他们是得救的。我个人认为，你可以不赞同，好吗？因为我从保罗所说的这句话说，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当然你们如果要解释说这些人他们是不得救的，他们因为主惩戒给他们肉体灭亡的话，他们死了，所以他们也是灵魂不得救的。如果你们要这样解释的话，我也尊重你们。好，是。
那个受审指的就是说最后末日的这种主耶稣的审判，
什么是？
我们受审的时候，
这个是讲应该是指管教，就是当时候有一些的人受到管教而死亡。如果连着上文来解释的话，好吗？好，我们来再来看啊，因为这个不能承受神的国也出现在其他的经文当中。我们先看加拉太书五章十五节，十五节到六章二节啊，你们念一二三。
彼此和气，互相嫉妒。弟兄们，若有人偶尔
圣，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好，你们看啊，注意看啊，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哦，因为有圣灵与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所以基督徒能够做愿意做的事，对不对？基督徒所愿意做的事，他就一定能做。保罗是不是这样说？保罗说什么？能还是不能？能还是不能？你们大声点。不能啊，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 OK， 我们底下来看啊，对比罗马书的时候你会发现，诶，其实是一样，他 在讲的那些的主题都是一样的。 OK， 等一下你们就明白保罗在讲什么了。若你们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了。什么叫被圣灵引导？
被圣灵掌管。
被圣灵掌管还有吗？什么地方掌管？怎样的掌管？你凭什么这么说？你的依据从哪里来？
上个星期不是上那个救赎的时候control by the spirit。
我要依据， I want basis。 你的圣经依据从哪里来？然后你等一下我们再回罗马书的时候，你看的时候你就能够明白被圣灵引导的是什么。 OK， 明白吗？好，我没有否定你所说的啦，明白吗？但是我要依据，我要 basis， 好吗？好，然后我们继续看呢、啊。同样的，他跟哥林多前书所说的都是一样，这些行这些好像奸淫、污秽、邪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啊、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的事，必不能承受神的国。然后他讲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应该是基督徒所结的。然后24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了。以前我的解释是说，当一个基督徒一定会把这些不好的东西钉在十字架，他是完全成圣，他不会犯这些罪的。我以前的解释是这样。但后来我熟悉罗马书之后，你回到罗马书的时候，你就能够明白他到底在讲什么。什么叫肉体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好，现在我问你们，肉体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是什么意思？
钉死救人。
哇，什么叫救人？很好， very good。
救人就是邪情私欲。
什么是救人？
不信主的时候的那些心里面。
不信主的时候，很好，还有吗？很好， I'm impressed， 我非常你们让我惊叹，真的，因为如果你去问我以前的神学院，我那一届，就算我们最后一年了，你问这些问题，没有一个学生可以答得出来的。你们是好好受很好的装备的，所以你们不要出去的时候不要给人轻看你们，真的，我不是开玩笑的。我的神学不是从我的神学院里面学来的。我的神学院只教了我比较受益的是那些新派的神学，然后拿来做反面教材，所以你们不要小看自己哦。好，因为有一些的人，他们会秉着他们有那些学府的那些的学历，然后他们可能会看不起经典哦。你们不要怕，好好的出去做，好好的牧会。以后人就不敢看不起我们了，就算看不起也不用紧啊，明白吗？我做牧师啊，我后来我经历到一样东西，就是我曾经受很多人看不起，我到今天还是有受一些的牧师看不起。后来我觉得我很纳闷啊，为什么做牧师做到这样啊？牧师看不起牧师，真的很可怜。我有一次我去婚姻注册局的时候，我要去上那个的以后做那个证婚人哦，新加坡要做证婚人，所以牧师要去上课。那之前我跟另外一个牧师在谈，哇，他知道我是牧师，然后他就跟我谈话，然后我们谈得很好。后来他问我教会有几个人，当时候我教会就有十多个人，我告诉他我只有十多个人，说后来接下来的五分钟后之后，他从此不再跟我说话。 心寒呐、啊，跟你讲，心寒。我也曾经后来到一些丧礼的时候，看到一些的牧师的时候，他看的时候，他是从高这样看的，往下看，有那种藐视的眼神呢、啊。我希望你们以后啊，如果你们有神给你们万人之后啊，有千人的教会，或几百人的教会啊，你们千万不要骄傲，不要看不起人了、啊。所以我立定心志啊，以后我不会这样的对待人。所以后来有一个在从中国来的一个的传道人哦，他在他的以前的一个的大型中国的大型的教会里面，他后来他来到我教会的时候，我只是尽上一些的本分，我去载他，我去帮助他，给他一些的书籍，然后这样，然后请他吃饭。哇，后来他就感动到他就告诉我的会友说，啊，我从来都没有看到这样的人，因为我在中国的时候都被那些大牧师欺负，看不起。因为他是跑农村传福音的，然后他受那些有那些资历有文凭的那些牧师看不起、藐视，所以我经常都给人看不起的啊，但不用紧，不用紧，好。所以有一次我打了一个的比喻，我跟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的牧人啊，好多人哦，然后我说啊，我的心智很小，我其实我是桌下的一条狗，桌下的杂碎儿就够我了啊。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和谦卑哦，真的够。所以有一天如果你们回去牧会的时候，你们的牧会只有十多人、二十多人，有没有可能一辈子都这样？有可能哦。所以你们不要认为就是你一定有才干，你的教会就一定会大，你的方法用对，你的教会就一定大，没有这样的一种的一定的条例，没有。真的，你也不要说就是说我忠心传讲福音，能够好好传讲神的道，我的教会就一定会兴旺，不一定的。所以告诉你的，因为在圣经里面有许多好好传讲神的话的人，后来神却把那个教会关了，其中一个是以赛亚，当然还有使徒们啊，有些后来连哥林多教会他们都不认使徒保罗为使徒，当然他们我相信他们后来有悔改，他们也把他的书信收纳下来，承传下来。好，我们不讲，我们先回来离题了。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与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十字架。等一下你从罗马书里面我给你们对照，你们会看见哦。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应当靠圣灵行事。什么叫靠圣灵行事？要我们回罗马书看会更清楚。若有人偶尔被过犯所胜，什么过犯？什么罪？如果你连着上文来看的话，有没有可能是包括上文里面所列出来的罪？有没有？有。基督徒有没有可能犯上文里面就是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有没有可能？有。有几个的罪哦，是教会经常犯的，一个是结党，另外一个是纷争。真的，如果你们在教会久的话，你们就后来看到很多教会经常在长执会里面有纷争、结党，所以你们回去的时候要好好小心，希望你们不是结党的其中的一个的成员哦，使到教会纷争哦。好，我们先来看啊，对比哦，我们对比加拉太书五章六章，然后对比罗马书哦。好，你们念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然后对比罗马书七章十四到十六节啊，你们念这两段经文。好，你看啊，在加太书五章十七节啊，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然后你看罗马书七章十五节的时候，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一样吗？一样吗？ 哎，你们回答我
耶。一样。
一样哦。罗马书七章十四节，我们大多数的学者都会认为罗马书七章十四节里面后来的从十四节开始就应该是表述重生了的基督徒。OK。但有许多的一些的牧者不认为是这样的，但有一些的牧者会认为这是十四节的开始就是重生了的基督徒。为什么呢？十四节后来开始就用现代式现代语气 present tense 现在式。然后当然还有很多的原因你们好好的去看的话，其中一个是穆里的罗马书注释书这个还没有翻译成中文。你们熟悉英文的话你们可以看。我觉得因为我家里有十多本罗马书的注释书，十多本，但后来我发现这个是最经得起考验的。
Murray,
John Murray, 约翰穆里不便宜一本，这样一本要七十多块，到有些地方贵的话要90多块值得，值得买，很难看。因为它每个字没有废话的，所以会懂英文的都会吃力。好，我们继续的来看。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就是表达出基督徒在内心里面他的一种的挣扎，明白吗？你们有没有这样经历过？有没有？有啊，我也有这样经历过。我愿意，但我不去做，我不做。好，好，我们再看加太书五章十八节，你们念。好，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了。那我们看对比罗马书六章十四和十五节，你们念。
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是怎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
好，再对比罗马书八章一节到第五节，来。好，所以什么叫不在律法以下？你们向我解释，什么叫不在律法之下？来，你们这么多人，来，快点。
是那种无罪的，是那种没有被那个罪性支配他管理他。
差不多，但不够准确差不多，不够精准。为什么不在罪的权势之下呢？
因为
这关乎律法有什么事？
罪的权势就是律法。
罪的权势是律法，对。
他说不在律法之下，就是不在罪的权势之下。
为什么不在律法之下就不在罪的权势之下？因为什么？律法定罪，很好。还有呢？所以不在律法之下是什么意思？什么？对，很好，不再被定罪了。基督徒是不在律法之下了，不再被定罪了。所以罗马书后来你看讲因信称义的时候，来到八章一节的时候，他说什么？如今那些在基督里的就什么？不定罪了。不定罪了。这样既然基督徒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犯罪吗？保罗说什么？断乎不可。罗马书六章十五节，看到吗？他就这样劝基督徒，他不是拿来吓基督徒。后来我在我牧会的经历里面，我发现一些东西，就是以前我很害怕基督徒，很多的牧师很怕讲称义、讲得救，为什么呢？讲多了，基督徒就乱来了吗？明白吗？放纵了吗？所以要讲什么呢？吓他们哦。 明白吗？你这样做，你等一下你不重生，你这样做，你就等一下你会下地狱，你这样做，你就不承受神的国，明白吗？但你看到保罗的辅导的方式，往往都不是这样的了，你们。保罗辅导的方式往往是这样，你们是蒙拣选的，你们是圣徒，你们是上帝的殿，你们有圣灵居住，你们在恩典之中，所以你们不要犯罪，所以你们要悔改，你们看到吗？你们用的辅导方式是这样的，哎，你不要这样做啊，你再继续去这样做啊，我告诉你啊，你可能不重生哦，你可能不得救哦，等下那个人真的后来他再重犯，他回来你怎么办？牧师，这是我第三次了。我是不是不重生了？神不爱我，不拣选我。我有祷告，我有读经，我有求神赦免我，我有求神帮助我。但我这是我第三次了，我可能不是重生了，我可能没有蒙神拣选，我不承受神的国。你们是不是这样辅导？我以前是这样辅导的，因为。不能讲太多称义啊，什么这种救恩啊，讲多了等一下他们放纵吓他们，明白吗？这样他们就会不会乱来了？所以你们怎么解经，你们就会怎么牧会；你们怎么解经，你们就怎么的辅导。OK， 所以基督徒是在律法之下吗？在吗？不在律法之下了，是在恩典之中。你们注意看张思恩牧师讲道啊，张思恩牧师正道啊，蛮不错的。他从来不下基督徒的，他不用地狱、用审判来下那些基督徒。思恩牧师牧会的够久，以至于他知道基督徒是有软弱的。他曾经在正道的时候，他分享哇，去到长老的家，后来长老哇跟太太吵架，后来哇把东西不是他叫长老，应该不是啊，我不知道。他说长老，我不懂哪里的长老。他说他的长老就把东西摔坏，把家里东西全部摔坏了。经常吵架的时候，他控制不了脾气的时候，他会这样做。这样的人是不是不重生的？是不是？啊？那个不承受神的国，那个也可以套在他身上哦。恼怒。OK， 好，我们再继续看加拉太书5:24哦，你们念哦。好，现在我们来对比罗马书6:6，然后你们念，然后跳到6:12，然后跳到6:22，然后你们三节一起念哦。所以你看加拉太书5:24，肉体已经 OK 过去式啊，已经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了，完成了吗？这个事情完成了吗？这个肉体钉十字架的事情完成了吗？完成了。过去了吗？过去了吗？过去了。所以他这节的经文不是讲在讲基督徒每一天要把他的肉体钉十字架，然后把他的老我致死。他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英文的圣经你会看得很清楚 ，have crucified past tense，OK，过去式 ，have crucified 不是，它不是一直现在式而继续的这样的一种的命令，不是，是已经定了，已经死了。所以什么东西死了？就是刚才有一位同学说。救人死了，所以你们看啊，在罗马书6:1-12，他就劝诫基督徒不要犯罪，要过成圣的生活。6:1-12的时候，劝基督徒不要犯罪。6:3-6讲到洗礼是指向基督徒与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预表着什么？救人死了，新人活了。救人是什么呢？那个抵挡神、恨神。不顺服神的那个旧人死了，那个是属于不信主之前的旧人死了。 所以新人活过来，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联合，旧人死了，如今活的是一个新人。罗马书六章六节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哦，看到吗？这个肉体就是那个旧人， OK 明白吗？所以基督徒属肉体吗？ Is Christian of the flesh， 基督徒属肉体吗？来，认为基督徒可能属肉体的请举手，认为基督徒不属肉体的请举手。
啊，
哇，很好，很厉害。好，肉体有两个层，有两个层面。好，你的定义是什么先？OK， 这个很好哦。为什么呢？因为有些的经文似乎指向基督徒是属肉体的，等一下我会解释。OK， 但是基本上哦，状态中哦，保罗一再强调基督徒是不属肉体的。等一下我会让你看有两处经文，保罗讲又好像很奇怪，因为他在罗马书讲得很清楚，基督徒不属肉体了。如今属谁？如果既然我们不属肉体，我们属什么？属圣灵的。OK， 属圣灵，我们不属肉体，我们属圣灵。但为什么有两处的经文却好像指向基督徒是属肉体的呢？等一下我们慢慢的来看啊。好，你们可以看啊，下那个注脚，你们可以看得到吗？OK， 你们可以看哦。OK， 这个是你们要知道这个肉体这个字哦，绝大多数的时候哦，这个肉体的时候有很多意义。肉体有很多意思。其中一个肉体的时候，因为它原文是用sarkikos， OK， 原文sarks， OK， 不是 sarkikos， 是 sarks， 原文是用 sarks， 然后这个肉体可以指向什么？对，身体，还有呢？啊，邪情私欲，还有吗？一个不道德行为 ，OK， 不道德的行为，就是说，不圣洁的生活了，不圣洁的生活。还有就是一个旧人，抵挡神的旧人。所以肉体这个字不简单啊！你们看经文有什么？为什么这么乱呢？你这个讲肉体，那个讲肉体，我现在到底是什么肉体？所以你要看上下文。明白吗？有时候肉体是在讲肉，有时在讲身体，有时是在讲邪情私欲，有时讲不圣洁生活，有时候是在讲旧人，而且抵挡神的一个的旧人哦，所以不容易啊。好，我们来看啊，注脚啊，注意啊，罗马书七章十四节和哥林多前书三章三节里面的属肉体 ，OK， 这个它是一个一个怎么讲 ，adjective 形容词。他在罗马书七章十四节和哥林多前书三章三节 sarkikos 这个字是形容词，这个属肉体不是指基督徒的状态中依然是属肉体抵挡上帝的，因为基督徒信主之后乃属圣灵而不属肉体了。好，我们看罗马书八章九节，你们看，你们念，你们翻罗马书八章九节。来，你们念罗马书八章九节，来大声点，一二三。
如果圣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的。
所以基督徒属肉体吗？不属肉体。然后刚才我用的那两节的经文呢，你们看罗马书七章十四节哦，你就觉得会奇怪了。你们看罗马书七章十四节，保罗描述他自己啊，好，来你们念一二三。十四节，大多数的牧者都会解释是重生之后的保罗，啊，十四节开始之后，那十四节里面，如果他是重生之后的保罗，为什么他说他却是属乎肉体的？那结果他讲的基督徒已经不属肉体了，是属圣灵的，为什么在这里他却讲他是属肉体的呢？因为这个属肉体这个的字，它的原文它是一个形容词 sarkikos， 然后结果他所使用的方式跟哥林多前书三章似乎是一样的，我们看哥林多前书三章三节，保罗骂哥林多教会啊，哥林多前书三章三节，你们念一二三。
你们乃是属
保罗骂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基督徒是属肉体的，所以有没有矛盾？到底保罗是讲基督徒是属肉体还是不属肉体？所以他刚才威文就问我，牧师你的定义是什么？ OK， 看到吗？不容易啊、所以有一个的福音单章里面啊，经常讲说有属肉体的基督徒和不属肉体的基督徒，那个讲法是不对的。基督徒基本上不属肉体，但基督徒可以过属肉体的生活。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三章三节和罗马书七章十四节的 sarkikos 它是形容词，所以原文里面他们是英文是翻译成 flesh， 所以有些学者说其实可以翻译成 fleshy， 就是意思是说过属肉体的生活，但基督徒不属肉体了、明白吗？所以你们有没有魂游向外？然后我就尽量讲的浅了 OK、基督徒不属肉体了，但是基督徒可以过属肉体的生活。所以当保罗说那些基督徒是属肉体的时候，基本上是说他们什么过属肉体的生活、但是在中文的时候你看不出，明白吗？在中文的时候你看不出，所以你会说到底是属肉体还是不属肉体？为什么这么乱呢？保罗可以吗？所以我问你们啊，基督徒属肉体吗？基督徒可以过属肉体的生活吗？可以。在中文和合本和新一本的圣经里面，你可以看到那个字句的这样的区分吗？你看不出啊，你看不到好吗？但怎么办？看不到怎么办？对，上下文你可以揣测到。还有呢，看释经书，好的释经书找几本来看，你就会看到他们通常好的释经书啊，我没有说不好的啊，所以你们要多多祷告，以后希望中国教会要能够出更多的人做翻译的工作，把好的释经书翻译出来，教会出钱供养他们全职来翻译好吗？希望中国以后会更多这样的书啊。好，那我们继续的来看啊，罗马书七章十四节和哥林多前书三章三节，这个肉体一词原文是形容词 adjective sarkikos， OK， 表达属圣灵的基督徒依然过着像属肉体的生活方式。保罗在罗马书七章十四节要表达的是他重生之后表达因为罪的律在他里面，所以有时他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去做罗马书七章十四节保罗说他是属肉体的，是因为他是要表达有时候他该做的不做，不该做的他去做，有些时候他是这样的，明白吗？他不是说他是属肉体的，虽然他说他是那个经文里面说他是属肉体卖给罪的，明白吗？好，基督徒需要依靠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罗马书八章十三节，所以基督徒不属肉体是属圣灵的，所以要靠圣灵把身体的罪行恶行致死哦。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三章三节责备属灵的基督徒们过不道德的生活，过属肉体的生活，要他们悔改。所以基本上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说，这个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了，死了吗？死了吗？死了。你们要刚刚讲死了，过去了吗？过去了。这个死了的肉体和邪情私欲是什么？旧人，那个抵挡神不顺服神的旧人。所以你看罗马书六章六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这个属肉体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了。所以现在活着的在我们里面的是什么？旧人还是新人？
新人。
新人。所以新人可以放纵自己吗？不可以，也不应该。如果新人放纵自己的话，过属肉体的生活的话，应该怎样呢？责备他们，叫他们什么？悔改。OK？ 明白吗？OK， 我们继续的来看啦，加太书五章二十五节。 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啊，所以基督徒要靠圣灵行事。所以你在罗马书你也可以看得到，罗马书八章十三到十四节，然后你们念一二三。所以若你们顺从肉体活着，结局是什么？必要死。这个属肉体的人是必要死的。 OK， 若靠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因为凡被神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所以被神的灵引导的是什么？什么意思？什么叫被神的灵引导？再清楚点。不是，再清楚点，也不是完全不是，再清楚点。八章十三和十四节，一个被圣灵引导的人是怎样的一个人？靠着圣灵把罪致死的基督徒，明白吗？他顺从圣灵，依靠圣灵把罪致死的，过成圣生活的，这样的人是一个被圣灵引导的人。被圣灵引导的人 OK， 被圣灵引导的人哦，这个这节经文哦，只出现在经文好像我没有记错的话两处，而两处里面都是指向要把罪致死，过圣洁的生活，过成圣的生活。所以每一次圣经保罗讲说被圣灵引导的时候，他不是在讲能力，他不是讲说事工做得多大，而是讲说基督徒依靠圣灵过成圣的生活，好吗？所以加太书六章一节，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应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所以如果有人偶然被他犯了保罗之前所说的罪的时候，你们要怎么做？挽回，还要什么？加上什么？温柔，温柔的责备，可以吗？你们有做到吗？你们辅导人的时候有做到吗？还是你们吓他说，哇，你这样做可能没有重生的，你这样做可能是一定不承受神的国的，你先拿这几段经文来吓他，他吓了说糟，然后来他说我真的，然后他竭力悔改，他又在做了，后来他说牧师啊，我看你放弃我了，我真的没有救了，我就是不承受神的国了，神都没有重生我，因为我祷告都没有用。你们以后会遇到这样的人哦，我教会里面有。有，如果没有的话，是他们不敢跟你讲。我告诉你，因为你太过严厉了，他们私底下所犯的罪，他们不敢告诉你，怕你吗？明白吗？你们知道吗？怕吗？但他们又很喜欢这个教会，结果怎么办？他的里面的苦和挣扎他自己收着，他不敢告诉牧师，他每次去聚会很可怜的，真的是带着眼泪，可以骂了，但是用爱心来骂，就像保罗用爱心来骂，除非是他过分到一个地步他不悔改，那你就要惩戒他，甚至要把他赶出去，赶出去的目的是要他回转，明白吗？好使他的灵魂能够得救，好吗？要有智慧哦。你们学神的道是为了要牧养，学神的道不是为了要知识，学神的道是为了要服务百姓。而我们是基督的臣子，我们在基督的国度里面服侍，所以要按主的方式来行哦，不要凭血气来行，好不好？
我就不懂了。
对，
如果要是把他赶回去了，那他还能悔改得救吗？那等于说我们就没有办法再辅导他，再让他听神的道了。
没有，如果他是就是说不悔改，就是说他抵抗你，你叫他悔改，他说我没有错，明白吗？啊，在这种不是说不悔改，我的讲不悔改的意思不是说他重犯就是不悔改了，你明白吗？我讲的不悔改就是说他抵抗你哦。他们同居，你劝诫他。我以前有 教会有人同居哦，我去的时候，我辅导的时候，他很生气啊，我带了一个同工了，他生气就瞪着我了。但后来哇，我真的很伤心啊，突然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他面前流泪啊，我哭了，哇，他整个就软下来了。后来我劝他，后来他就听了，他就悔改了。有时候不是硬硬来的。我不是说有用，但是有些时候当人呢、看见了你不是用律法去打他的时候啊，我不懂你们做哪样的牧者啊，有些的牧者是这样啊，每一天拿着圣经哦、到教会里面打人的人啊，还是你如果他们看的真的是你是爱他们的，再硬的石头我相信都是会软的，除非他们没有重生，除非他们不认耶稣为他们的主。所以牧会难就难在这里，你要用圣经打人很容易的，打打打打打打可以，但你真的去爱人去怜悯帮助人是很难的，好吗？好，我们再继续看啊，快快，今天你们赦免我，我没有跟你们上马太福音。好，哥罗西书三章五节到第九节又再出现哦。好，你们念啊，一二三。你看啊，保罗说你们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要致死他，要劝基督徒要致死他，致死这些罪行哦，因为这些是神的愤怒临到那悖逆之子。悖逆之子是指的是谁？属基督的人吗？不信主的人啊。 OK， 很好，不信主的人，很好。 Sons of disobedience， 悖逆之子是指不信主的人。第七节，当你们、就是基督徒，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就是说他过去哦，也曾经这样行过，但是现在你们已经弃绝这一切的事，对不对？基督徒是不是已经弃绝了这些事？保罗是不是这样讲？
没有。
保罗说什么？你们要，不是已经啊，是你们要弃绝这些事，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你们已经脱去了救人和救人的行为，过去了吗？这个救人和救人的行为过去了吗？过去了。基本上就是这个肉体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个救人已经死了，如今活的是什么？新人。 OK， 新人，新造的人。所以三章十节哦，哥罗西书，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的主的形象。这个悖逆之子哦，如果你看哥罗西书三章六节，以弗所书二章二节哦，你可以看到这个悖逆之子哦，是不属主的人，不信主的人，可以吗？你们自己看经文哦。保罗描述还没有信主之时的那些的基督徒，以弗所的基督徒，他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啊。如今撒旦这个的他们这个的世界的风俗还是顺着这个撒旦，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 OK， 我们从前就是已经过去了，从前也在他们中间。好，所以我们再看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到第十节，同样的保罗又再一次的强调啊。好，你们念来，一二三。
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烦恼、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
所以同样呢，保罗在这里以弗所书四章又在讲到哦，行这些事哦，就是淫乱、污秽、贪心，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一样，不要被人屈服的话欺哄，因为这些事神的愤怒临到那悖逆之子。所以指的是谁？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不信主的。所以总结哦，我从这些经文，我的总结是看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六章八节到第二十节，然后加拉太书五章十五到六章二节，哥罗西书三章五节到第十节，还有以弗所书四章三十到十一节里面描述的这些人是不信主的人。所以这一些的人，因为他们这样做，必不能够承受神的国。他不是在讲基督徒。 OK， 你们不可以不赞同我的，有问题吗？
牧师，就是那个交给撒旦哦。
对，
都是指的就是就惩戒他们。
对，
就是因为提摩太前书后书都有就是交给撒旦。
是，
都是那个。
是，
就是因为我们以前不是说那个史密达呀、亚历山大都是应该不是信主
的？他们可能，我记得可能还没有信主，对。所以没有信主的也可以被交给撒旦呢，抵挡神的话有可能。等一下我这个我要回去看亚历山大，你们可以翻出经文的话，我们来看哦。
是前书，提摩太前书一章二十节。
提摩太前书
一章二十节。
我在用软件搜索其他相关的经文。那个工匠伤害保罗的工匠叫什么名吗？你们记得吗？
铜
匠。铜 OK。
那个四章
后书四章十四节哦。嗯，有可能这个亚历山大是不属主的人。好，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四十五节啊，四章十五节，你们看到吗？所以我从经文的表面上来看，他们应该是不属主的人。亚历山大了，因为属主的人他不会，他不敢抵挡主的话的。他犯罪的话，他你用主的话来劝诫的话，他们会认罪，他们会悔改。当然有些时候需要带着眼泪，因为有些时候是因为他们不是不愿意顺服主，而是他们气那个牧师，所以牧养不容易哦。牧养就好像要看顾那些受伤的小羊一样，然后有时候羊受伤了，它不听话，它乱跑，然后它受伤了，你回来的时候，你是不是还打它，给它伤了再伤？你们讲牧养，我很担心哦，我不是来训练你们，给你们一套知识，明白吗？我来，我是希望你们好好出去的时候，能够好好的牧养羊群。受伤了，你们是不是在打他？打他了，然后人家说你不听话，第三次了，还跑出去，先弄脚弄伤了。我告诉你，你的脚不会好了，因为你不听话，它会腐烂，它会朽坏，因为你不听话，你不是属主的羊，你是不是这样 辅导，你是怎么辅导的？是不是按保罗这种的心怀来辅导？要小心哦。保罗爱教会吗？爱。他们甚至怀疑保罗是使徒的时候，他爱他们吗？爱。他的言辞严厉吗？严厉。他责备他们吗？责备。他肯定他们的救恩吗？肯定。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他都肯定他们是属主的人。好，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的话，今天可以再多五分钟，你们没有问题，我就可以给你们放你们了，因为我扣了你们的休息的时间。我为什么会把这些经文拉出来？是因为以前我在解释这些的经文的时候，我都把这些经文解释成基督徒如果犯这些罪的话是不得救的。我从来不认为，因为我以为，我不知道那些是指那些不属主的人，的确是一些困扰的经文。但有没有可能一些的基督徒他是悖逆的，没有重生的，然后犯这些罪，但是他在教会他受洗，他是基督徒，然后他是在这些不承受神的国的人的范围里面，有可能，但我相信是极少数的。我相信教会里面是大多数的信徒都是心受隔离的，只要教会好好传讲神的话，好好的施行洗礼圣餐，我相信大多数在教会里面的人都是重生心受隔离的，跟旧约以色列百姓不一样。旧约以色列百姓大多数是心未受隔离的，没有重生的，是悖逆的，是。但在教会里面不是如此的。以前我到教会的时候就把自己看成先知，都把他们当成悖逆的以色列人来看，我就是上帝的先知，然后我就骂他们，骂骂骂骂骂骂骂。你们多注意听张世恩牧师讲道哦，他有没有他是不是这样的？骂骂骂骂骂骂，他跟很多老牧师很不一样哦，明白吗？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很多的神学生，后来我以前在经验，后来我到了另外一间比较新派的神学院，我听到也包括我自己本身，我听到那些他那时候还没有神学毕业的，全部讲道的时候，就好像哇有火，好像以利亚这样，好像约翰一样，跟耶稣说用火。呼叫火烧死他们吧啊哇，然后这辈这辈这辈妈妈妈妈妈，你们的正道的方式是不是这样？你们要小心哦，这是个过程啊，如果你们是这样我不会怪你们的，因为这是要过程。所以你们要回去你们牧会，你们现在有多少人是牧会超过五年的在这里实实在在牧会有吗？没有啊。三年啊，没有。以后你们回去牧会的时候，你们慢慢的就能够体验我所说的话。所以神学不是在单单在课堂上学的，神学更是在你以后在职场上征战、牧养、爱人、去怜悯人、去照顾人的时候，再回到神的话语反省的时候学来的，那个是实际的战场。你们后来神会熬炼你们，历练你们，帮助你们，让你们越来越像牧人。我早期的时候刚才有一个乐器生问我说我是不是警察，我说我是警察，以前做了七年。所以我后来出来的时候啊，我好像警察一样，每次要抓人或者就是判官但我发现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漫长的一个过程。所以希望我把我的经历向你们分享了，你们可以减短你们的学习的过程不需要走太多的冤枉路，好吗？所以当这些经文的时候，这些困难的经文的时候，讲到这些人不承受神的国的人，我个人真的是非常相信这些是不是基督徒，是那些保罗是指那些不属主的人。所以劝基督徒不要像他们那样，明白吗？ OK， 我再重复，保罗是指这些的人不承受神的国，是不属于基督，不是基督徒， 所以他一直再而再，后来在下午的时候一再而再的劝基督徒不要像他们，因为神的愤怒要临到他们的身上，好吗？好，我们停在这里，然后我们祷告。主，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给我们学习，也谢谢你帮助我们。主啊，我们要学你的话，是要来牧养你的羊群。主啊，你叫我们能够清楚的认识，清楚的明白。主啊，你的众仆人将来他们要牧养你的羊群，他们要教导他们，爱护他们，带领他们，保护他们。主啊，你让他们每一次再回到你的话语的时候有所反省，有所得着。以至于主啊，真正教导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乃是圣灵你自己。求主你光照我们，恩待我们。主也保守我们的生命，不叫我们跌入软弱当中。当我们看到其他的弟兄姐妹跌入软弱当中的时候，叫我们秉着温柔的心与爱来劝诫他们，使他们回转。主啊，求你开恩，加我们智慧，加我们力量，预备我们。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救主的名，阿们。感谢主。